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啊哈。那早圆满的话，我们就早点回家嘛哈。不要这样一直拖哈。那我们在要圆满之前呢，就是上几天前几天，那我们的住持有打电话跟我聊常住的事情哈。他有聊到就是因为他礼拜一要过来这个浴佛法会嘛。所以呢，他今天他说，是我代表，就是慧瑞讲堂，就是圆满这个课程，这样啊，非常感恩大家的参与啊。那当然，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常住法师的配合，真的，常住法师真的非常也是很辛苦哈，非常感谢他们，因为我们常住法师也知道我真的，我跟住持真的都很忙啊。光是你看，光是教学我们一个课啊，就是要看三遍，有时看2遍、3遍才有办法讲啊，否则的话呢，只有念书啊，只有念书我也没办法讲解。所以光是备课，其实我们就每次在山上其实完全没有出去玩的，没有，只有在房间看书，真的不打妄语，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的课程啊，刚刚拍的都、就是。你每天看哦，那到上课的时候呢，就刚好每一科都可以看2遍到3遍这样，因为我们有4科到5科嘛，所以你就是每天就是要看啊。但是我还是有给自己休息的就是我们自己调养身心的时间啊，不要让自己就是还要别人照顾，那就不好了哈。好，那我们是感谢常住众，还有各位同学，还有法师外面的法师的参与哈、哦。那希望大家有没有继续报名啊？我们下一期的有没有？没有报名的请举手。都有报名吗？没有报名的，等一下我们私底下要辅导一下。讲笑了哈、哦。那我们因为待会也要心得分享哈。哦那自愿的就是没有几位哈，但是没关系，我们讲完之后呢，开放哈，如果有人愿意分享的也很欢喜哈。那但是在分享之前，因为我怕大家拿起麦克风就欲罢不能哈，所以我们先颁这个全勤奖。不过先说明一下哈，因为之前因为住持他在课堂上有说，连在家的居士也要有奖品，对不对？也要有全勤的，也要有纪念品，但是后来几次哈、哦，他就没有跟我再提，你知道吗？老人家哈、哦，有时他就是讲过了他，隔天他就忘记了，他隔天他就忘记，所以有时候我也不太好一直在提这种要什么准备这样哈、哦，所以后来。他叫我准备的是出家众的法师而已啦，哈，出家众的全勤奖的法师，那就是有供养金啊。那在家众的话呢，我因为觉得说大家那么有心哈、哦，来上到这个课程的圆满，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很有心的，是依法不依人的，对不对啊？是法供养为最，所以呢，后来我就想，哎，倒不如我就是把我。要去美国这一份讲义哈，整理跟大家结缘啊，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更有意义的，对不对哈？当然不是我们慧瑞讲堂吝啬啦哈，不要给大家啊，因为我觉得本来我也有考虑说给大家一个什么纪念的文凭啦什么哈，不过我想我们还是一切从简呐哈，一切从简。好，那所以在家中是没有的哈，希望大家不要回家不要哭哈，因为居士的话全勤有20几个哦，有20几个还不错哈，那我们现在先颁法师的哈，法师，我们先颁常住众，因为常住众比较辛苦哈，我们请圆融法师跟我们颁发这个供养金给常住法师，我们先请我们的班长。慧净法师，一样的，都给哈。慧净法师，然后是传勇法师， 还有本昌法师。要照相吗？照相。好，谢谢。再来，我们是颁发给比丘啊，我们请新闻法师。好，再来，我们请我们比丘尼大姐啊，悟奇法师。哦，素哈，奇，哦，素啊、哦，对不起，悟素法师。哎，你怎么坐到那么后面去啊？怕冷气。哦，怕冷气哦。下次我们慧热讲堂应该提供一顶帽子给你。在开玩笑了哈。来，我们谢谢法师，谢谢法师。好，再来请真德法师。好，这个是要，因为我们住持的指示呢，就是要全勤的，你 miss 一次就不可以这样哈、啊，所以全勤的就是这几位哈、啊，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请心得分享，我们先请法师好了啊，法师，哎，
那第一个法师，我们请
新闻
新法师
啊，
来人心得报告。
要走到前面这边来啊、哦！
那个班主任，那个上座比丘，还有比丘尼大姐，以及各位菩萨，让我来担任第一个讲，实在是。觉得很惭愧，因为对导师的思想不是掌握得很正确，但是学佛能够后来在学八正道的时候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对正见这两个字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跟困扰，正知见要如何建立？那时候我跟一个三知识是我的二表哥，他学佛也学了三十几年了，我们讨论的结果，导师的著作可以提供正见，因为有正知见才能展开对佛法的了解，也能够确确实实扎扎实实的谈到佛法的好处，就是能够解决烦恼嘛？如果没有正知见，学佛法要谈到能够在日常生活上要能应用的最广泛的就是解决烦恼的问题。那如果没有正知见，确实不能没有办法。在很多时候现象界升起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被打垮了。那时候想要念阿弥陀佛都来不及了。我的表哥他是跟南怀瑾老师学，然后后来跟守一法师学，他的准提法很好。他曾经分享一个故事，他说他上座很有灵验，可是有一次他碰到一个问题，没有笑的。当没有笑的时候，还好他懂得意念金刚经。慢慢的意念，整篇这样慢慢的意念，哦，就把这个问题给当场就克服掉了。所以，如果学咒语、学光念佛，这些都是对治，但真正问题发生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当第一时间来的时候，没有那个定，撑不住，没有定，看不到的时候，烦恼就升起。就没有办法认清当下自己的 自己的本分、自己的角色，也不也那当然做出来决策，通通都是错误的。谈到来这边学习，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没办法融会，很深入的去了解导师的很多的很重要的思想。我只针对我来学到以后，回去跟诸位菩萨分享，或是说，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会碰到一些问题，能够拿出来跟人家解释，让人家了解佛法，最好的法宝。第一句话就是，世间的一切善业都是佛法。当我碰到外道、多神教的，他们也有很虔诚的信仰，像王爷信仰，他们因为信仰王爷，也成了亿万富翁，而且那个组织里面，对，听说是北部有名的布商所组成的一个寺庙。当他们听到说一切善法是佛法的时候，他们很高兴。原来佛法就是这个。然后当给了他这个影子以后，他也在看佛法的书，他就慢慢会跟你跟我们分享，他看佛法的书一些心得。我觉得说这个可能就是导师他一直在强调所谓的融入的佛法。那到底是怎么融入？要怎么去融入？让他接受，然后融入，然后让他知道说，那我再跟他开始讲，佛法本来就是重友情的，从友情开始。那友情有些什么？就是烦恼嘛。他们在做，他们就是扶鸾的啦，鸾堂。那扶鸾鸾堂里面，为什么扶鸾会有效？这个导师在书上也有说做一些解释，我没办法引经据典，就是像教授师一样都能够拿几张几张讲出来。但是我看到导师写了一个，就是我们对已知的部分，我们人对已知的部分、已知的世界的部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知世界分成已知跟未知这个两个领域，对已知的掌握呢，我们都可能很清楚，因为都有一些事实。但是对于未知呢，碰到未知的问题怎么办呢？这个碰到未知的部分的话，如果像伊斯兰的话，像伊神道的话，它就归类为上帝，所有上帝的东西都是未知的。如果我们去仔细去看他们的我们叫那个所谓的那个三合一，那个这个理论，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包括回教里面的那个苏菲派，他们所讲的也，他们也有涅槃，他们的涅槃也很接近我们佛教的涅槃。那为什么会是如此呢？因为他们把未知，当一个人尊贵的把未知去尊敬未知的时候，而产生了信仰，然后凭着问世的时候去。客观的解决的时候，就这个就会产生效用。所以当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我跟这个弗兰的那个孪生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他们那边的法师啊提到为什么，我说对啊，世间一切善法都是佛法，那这也含有佛法的成分。这佛法的成分在什么地方？在无常法里面。因为这是属于世间的事情，所以是无常法。那因为是无常法，所以必然见到苦性。因为是苦，因为可以看得到苦，就知道无我执。会苦，就在于无我执，从我执来的。当然我比较倾向，我也看了导师，我也是从导师的书上看到这一句话，就原来我。是不自在的意思，也就是梵天我，也就刚刚法师所谈到的那个第四种我，那个这个我确实感受到很深刻，而且在谈论的时候，大家也能够蛮能接受，因为一接受马上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掉了，因为这个我执来自于根本上就是来自于一种犯我的思，一种犯我自己，一种犯我的思想。那这种犯我思想就是一种 自己觉得自己可以控制一切，可是实际上并不能控制一切。那他们了解，可能他们不会解释。当我们跟他解释，当我们在谈起缘起法的时候，就能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就是缘合，就是一个缘合。最近常常聊天的时候，常常去提到说，缘合，什么是缘合？我说，最近有基因工程学很热门嘛，那缘合里面最近有几个新基因的新的那个专利法，都是其中有两个很有名的，一个是苹果不会黑掉的苹果，啊，一个是那个不带有塑胶那个一个成分的potato， 啊，那这两个东西呢，它竟然是用一种微生一种那个很低等的一种杆菌，也就是到那个一种杆菌，一种到很常见的那种一种杆菌，那它把那个杆菌在我们在我们生物界里面都很常发生。那只是他把它混浊以后，他也没有剪接，也没有什么，就是混一混，然后就放着让它静置，静置以后就会产生突变。所以这个突变呢，就跟我们缘起法所讲的，就是要观察，透过无数次的观察，而不去批判，也不必去分析，就一直观察，观察到最后。它确实就是缘起法，没有任何的一个原因，你不用也不用去诉说任何一个原因。时间到了，也许讲得很浅薄，跟大家分享。
阿弥陀佛，第二个就是我。那本来是一方要第一个，法班主任交代我法师要先来，那这边就我也没有准备，没有准备的话就是说心得报告嘛，心得报告的话就是讲说为什么开这个课，因为慧律讲堂跟福文所学院是不一样的，慧律讲堂是专精佛学。那，为什么我当初来这边的话，就是接种，因为我当初在沙弥的时候来南普陀读佛学院的话，来这边跨单的话，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愿呐，我说我以后我坐在那个办公室，不出所以然这个愿达成了，来这边的第六个月，其实晚借回来，我就当知客了，而且。我在这课室看了那么多经书啊，这个是你知道最好用功嘛哈，没有客人的时候，没有信众的时候就可以看经了。我把《正华念住经》啊，《大般涅槃经》，还有一些经典全部都看完了，花了2年的时间。可是我一个纳闷就是说，导师的书我还没看呢，怎么看呢？不得其门而入啊！那刚好因为又成就了。因为刚好住着在跟他谈，那时候在跟他谈本章师你做这个做很久了，那你有在看导师的书吗？我说，导师的书很难很难看呢，不晓得怎么看。住着他说，那没关系，我们以后会开一些课来帮助你们好好的学习。所以说每周。星期五是我最期待的，因为这样我不只要帮各位准备音响啊、冷气啦还有各位的一些疑难杂症啦，还有问题啦你知道，每天看到星期五看到跑我头楼上楼下跑来跑去就是我，所以说对我一定不陌生。我是希望说，如果有的话，我要求品质好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剪接工程缺一个。因为你如果说在上网你有查询的话，你会发觉到说，为什么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杂音呢？ 哦，还有一些人讲话的声音，这些因为我们缺少一个专业的电脑的编辑人呢，因为我不会啊，应征义工没有人发心啊，所以说这边如果有义工的话，可以征求哦，大家来发心，把这个中间的个漏失的一些杂音的话，把它处理掉，因为我们呈现的是最好的，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哎，所以说，因为我是刚学电脑，如果说各位的话哈，上网当的话，没有时间的话，我是预计把这些，因为我的电脑里面全部的，到今天为止53堂课都全部都会，都已经录到我的哦电脑里面，我会把它转档成为 MP3， 到时候的话，资格式的话，每一个信众来的话，我就会跟他们结缘，这个就叫法布施啊。我希望哦，比较好的话，大家共襄盛举啊！哦，入宝山不能空手而返嘛！哦，大家到这个曼陀来，命中在讲曼陀罗了哦。来这个道场的话，就是要求法，求到好的法的话，就有一个因缘法出现，大家一定要想得到嘛，因为求法先切嘛，求法一定要到场，在道场来嘛！哦，所以说大家的话哈，下一堂课的话哈，下一期的课的话，一定要哈。向各位的周遭的亲朋好友大家宣导一下哦。大家有 FB 的，有 LINE 的话就因为我们的下期学习的课程都已经公布了嘛，如果有，因为我的 FB 已经公布上去了，如果有的话可以大家互相相传哦。这边的话代表因为还要感谢的是怎样，因为默默的话没有在这边听课的有一些相继菩萨，因为你们星期五来一堆相继菩萨都在忙啊，早上6点多就来了，还有我们厨房的一个居士，那个也是他在忙的，这个都要感谢，这个是默默无影无名的英雄嘛哈、哦。如果一个课程的话，需要很多人来配合，好、哦，不相继啊、相灯啦、啊，包括一些音响工程，全部的话，就这几几要整才可以完成一个课程啊，所以说这边的话也感谢班主任啊，这样大费周章啊，这样不死心了啊，绞尽呕心绞脑，他是最辛苦的。那劳力的话，我们这个劳力的话哈，哎，可能不会说很辛苦，劳心的话哈，啊，这个是很辛苦的。弘一大师都是属于这种的，哎，所以说感恩各位的参与，阿弥陀佛啊。
你是司仪。
第三位的话，我们请哈，目前是担任住持的释宗良哦，比丘尼大姐哦。
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哈，所以大家把握时间啊，嗯，我们还剩下半小时。
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很意外会被叫上来新的报告，有点紧张哈，但是我来这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之前本来没有要报名参加这个研习课，可是国外有个朋友叫 Angelina， 他就跟我说或者讲堂要办个升旗研习哦，非常好，尤其这个弘印法师啊，跟现在的跟那个所有里面的住持啊什么的，他说他们讲得非常好，你要去听听听，你的知见观念会建立很多。所以我来这边听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我的事务也很忙，所以我就没有感觉到。后来弘印法师跟几位法师讲的课，我就觉得说，确实排了5位法师，让我吸收到很多。因为从他们对每一章深入的了解，我们对佛法的知见重新再认识一切。可是这一次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前我读书只有从教理里面去了解他的名相，了解他在讲什么大意，至于导师他的话，我都认为说那是一种口头在解说而已，没有去把它认真读。可是这次来的时候，我发觉我是读导师他的内心的话，尤其读到第19章的时候，我整个豁然开朗，我非常的发喜。因为他说佛法是以大智契入真理， 以慈悲流入世间，并不是消极的不不，甚至于为了要方便立身，人杀人盗人淫人妄，我就发觉说，我在临终的过程中，我感觉当很多跟戒律学相抵触做法，能够没有办法跟居士他们沟通的时候，我的内心起了一个退转的心，我想要逃跑。可是十九课上完之后，我心里很发喜，我找到答案了。所以那天我下课，我跟弘印法师给他请教了一些问题，我的整个心整个解开来了。所以我觉得说，佛法概论它是一个可深可浅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初入门的人，你可能是从他的佛法要建立我们的知见去着手，可是你如果是一个在实修在领众的人，你是会从导师的心态去看整个世间，看整个佛法，所以他可以带领不同层次的人走入不同层次的面向。谢谢阿弥陀佛。
那再来就是张玉芳菩萨啊。
教授善知识，还有各位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刚才第一个感想是，我今天出门一定是没有礼拜六方，所以本昌法师才会找我上来，让我太紧张了，所以牺牲掉今天的下午茶。我到现在还恋恋不舍。我相信大部分同学都有一个感想，就是我们的中午用餐是不是吃得太好了？吃得太好了，对不对？这是不是代表重心就拍抖哎？重心就拍抖哎，所以才需要这么多丰富的饮食，才需要有居士供养这样的下午茶，卡薄的下午茶。我们是不是有觉得蛮惭愧的？会不会？那惭愧的话要怎么办？好好修学佛法，以报答常住的。的这样的等一下对，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强调，我们学佛就是要学八正道，八正道就是要叫我们不要随便胡说八道，也不要学得很霸道。那我们当居士的，当教授善知识在上面讲的呕心沥血的时候，我们在下面不要恶心吐血。他们在上面讲的口沫横飞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妄想纷飞啊。对，如果所以隔壁如果有同学在读古的时候，你们要发挥个尊的精神，一定要让他们清醒，因为你错失了这几秒钟，可能你以后的知见就容易有偏差，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发挥同胞爱的地方。那另外一个感想是，我们这次总共有十二位同学一起来参加这次的佛法概要。我们这十二位同学都是第一次来慧日讲堂上课，包括我本人也是。那我很感动，所以虽然我文笔不佳，但是我还是写了两篇心得。我是希望是说，我们会有在下一次开课的机会，我很期待。结果弘印长老也非常慈悲，不用等到他八十大寿，我们就九月就可以马上开课了。那我有点小小的建议是，我们其实中午不用吃那么好，我们是为法而来，其实能够来这边都是法行人，常住不用那么辛苦，用面包跟清水喂养我们就可以了。为什么笑得这么心虚呢？那中午的休息时间也太长了，从11:15到1:30，将近2个小时。各位不会觉得这样太安逸了吗？我以前曾经在法鼓山还是圆光佛学院上过课，他们的中午休息时间只有1个小时而已。那慧日讲堂休息的实在是有点久哦。那另外，我们现在上课只有3个月，对不对？那九月上课是不是也只有3个月？如果能够4个月的话，会不会更好呢？ 婆子那个吹落去。哦，法师他们会太累，是不是？对，可哈，可课程很多，可是我们福研出来的法师也很多，很优秀哦。好，哦，我是这样期待，是我们要有抱着期待，要祈求，对不对？要让慧日讲堂真正成为一个讲堂。好，这是不才我的一点小小的心得。到最后，我想要用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思想三谛跟各位共勉。第一个，好，思想三谛就是我们在思想上面，在我们学习上面会有三个弊端。第一个弊端就是权威之弊。权威之弊，我们会不会很迷信权威？会不会？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我曾经在某一个学佛团体，那师父都有手抄稿，那手抄稿都是师父上课所讲，好，这样录下来，然后誊抄上去的。那讲话会不会有错误？会啊，当然会错误。就像我本来是在平常的时候口若悬河，可是在上面有哩哩啦啦，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在上面讲话一定会有错误。错误的话，括号遗失口误，正不正确？正确，对不对？但是因为觉得师父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所以现在连遗失口误这个也要拿起来，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第一个权威之弊。第二个之弊是什么？市井之弊。什么叫市井之弊？蔡奇亚啦，好，人云亦云啦，人家说东我们就往东，人家说西就往西。像我住天母，那我住天母的话，每到礼拜三礼拜天晚上就有很多紫色大军，几千人的紫色大军啊，我觉得好可惜哦。他们也是想要学正法，可是却不得其门而入。如果能把那些人都引渡到慧日来，那该是多好的福报啊。可惜他们没有这样的因缘，所以我们更要珍惜我们现在能够听闻正法的机会。第三个弊端是什么？洞窟之弊。洞窟之弊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坐井观天，以管窥天，以离彻海，这都是我们学习上面好要知道要改进的地方。那我就报告到这边了，谢谢大家，祝大家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那最后一位的话，请我们请那个吴慧文菩萨。啊，等一下，如果有要自愿的话，现在可以举手哦。
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可能平常太爱发问了，所以。刚才法师叫我的时候，我还吓一跳，我说怎么会找我这样子？我想说平常太爱发文了，不过我真的是，我觉得我非常感动，然后，非常欢喜这一次能够上这一次的课，对，之前就其实。陆陆续续啊，都有听到说印老的书怎么怎样，但是哈，真的在看的时候，就觉得真的好难。然后我真的也觉得那真的是需要福报因缘，因为那时候真的也看不下去。然后还有一些学佛的因缘，一直到去年，我觉得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一直想说，就家里附近就好了，就到家里附近的地方去上课，但是。去年一个因缘，我就痛定思痛，觉得说没关系，也我觉得跟真的因缘也是很不可思议。后来有一些善知识的一个引导，然后去年慢慢开始就接触，就真正痛定决心说，我真的时间不多，我要好好的来读印老的书这样。然后接着这边就开课，我真的觉得很欢喜，就是真的是第一次读佛法概论啊，然后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就是尝到那个法味，然后觉得我找到了。
然后虽然说，每次有菩萨跟我说，哎，你那么远，然后你好早就要出门，我就觉得说，哎，真的很值得，不会远。对，因为我从去年开始，我开始在上印老的那个书的时候，有时候5点多就出门。礼拜六的课的时候，因为我先开始从宽仙法师那边，去年底才开始，就是因为那时候这边没有，就是因为我们比较远的话，我觉得这次真的是很棒，说开一整天。其实我们比较远的人来，我真的觉得一整天，哦，那种很充实的感觉。因为晚上不太可能过来，因为晚上再回去又太晚了这样子，所以我要说是真的要好好把握。谢谢大家。
好，还有没有自愿的？那刚刚哦有哈，好，先请同学讲，那待会我再回应。哎，请，我们掌声鼓励。你要先自我讲一下你名字哈。
啊，上座的两位师父啊，还有各位师父，还有各位师兄，我姓我的法名是传昌，传就是传道的传，昌就是两个太阳的昌。那大家就知道我是哪个道场过来的了，啊，传字辈的。那为什么我现在是上来是对我们刚才有位师兄的对我们这上课的这个形式啊，我是有一点回应。我们这个吃的部分非常好，大家都一致公认的。我3个星期去台湾医院体检，医生跟我讲说，啊，很好，你跟去年的体检已经减轻了5公斤。但是跟各位师父报告，我这一个月来我又胖了2公斤，所以5减2的结果啊，我只实际上是减了3公斤，啊，吃得很好。所以刚才有位师兄讲说，换成面包配白开水，我没意见，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但是中午休息时间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修行的人，不管是坐在椅子上啊，或者盘腿，或者是在哪里，中午修行就是像我们在教育界都希望小朋友中午一定要趴在桌上，一定要午睡啊。所以我想这个，当然那个如果像那个很多的企业界中午把每个时间都掐得很死啊，我觉得在我们修行的来讲，可能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啊。那个科比一定要吃2次药。那天有位师兄跟我讲，我说我一天只想吃1次药就好了，1次药就已经很紧张了。如果在中午再缩短时间的话，我可能一天也要吃2次药了。哈哈，跟各位说明一下。然后开这个班，我当初说，我为什么第三桌才来呢？因为我看的是僧伽班，哎呦，我说僧伽班，那个师父上课的，我们一般人凡夫俗子不能去上的，所以我就赶快偷偷的上网站报报看看能不能通过。后来我就来上课了，我第三周就来上课了。我想师父都穿了这个正式的这个法服啊，所以我也赶快穿了我的居士服来。所以第一天你们看到我穿了居士服来，啊，正正来。后来发现怎么我们各位师兄都穿得很自由自在啊，所以我以后就没有穿了，我也穿得很自由自在了啊。那为什么这僧伽班对我意义非常来讲，我一直想进入僧伽的这个领域来学习学活学活学法啊。那所以后来我听弘印法师讲说，以后是不是僧伽班3个字好像啊要稍微修改一下啊，我就觉得好可惜啊，真的很可惜啊。那这次是学的真的是正讲八正道，真的是学正法啊。我以前我刚才跟各位说明了，我是传昌华啊，传昌是别的道场。我为什么叫传昌呢？因为我进那个道场的时候，我就听到钟鼓齐鸣啊。我就问其他的那边的人师兄，就说你们是不是那隔音效果不好，怎么在钟鼓齐鸣？他说没有啊，大家都没听到啊，哦，只有你听到，好奇怪啊。 哦，那个后来我们那个道场正好隔着淡水河的对岸，正好是那个一个桥，桥的对岸是一个基隆河的 河的那个绿的那个绿地公园，那边有一个小的庙啊。那那天晚上我就在道上里头，在顶上，然后看到庙一直对我打灯光。那我们当过兵的人都晓得，有个里头有个叫做通讯，就是打灯号训练，灯号通讯。我就觉得，这个本身的制约性的反应，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对我打灯号？可是我看不懂。啊，隔了一个礼拜以后，复兴航空飞机失事，正好载了基隆河里头去。我当初也没什么反应，因为我是顿根的啊，没有什么反应啊。我就说，这个大家都看飞机失事，就这样。后来隔了几天，我越想越害怕。我说，你是对着我来吗？哦，后来我想，可能不是对着我来，可能是对着我那个道场来。所以我正好看到网站上看到我们慧日道场啊，慧日那个慧日讲堂正好有这圣解棒，我说我赶快来圣解棒来修行。哦，真的，后来我来这边感觉到真的是正法，真的是正法。哦，没有像那种害怕的心情，真的可以学到。而且有两位大师，我真的一定要提一下，一位是我们的导师应顺导师，他的功德啊，可以比我们以前的古今读书集成的总编辑啊，纪晓岚啊，那个真的是功德无量。他把纪晓岚是把中国的所有的历代的书重新再改编了一次，叫做古今读书集成。那我们一尊导师是把所有的佛教又统统的这个华理统统又把整理了一遍，把它变成。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啊，我们副住持啊，能把这个导师的再把它转成更一个引导进来啊。所以这两位大师真的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啊！我们是不是掌声啊？对不起啊，因为我的学佛的，我记得法师有讲过，学佛要按照资历来，我学佛是最浅的，在这幻世，请各位原谅，阿弥陀佛。
好，因为我们剩下十分钟啊，所以我先来回应一些事情。那先从本昌法师的哈，本昌法师他讲这个情况哈，讲得很详细。那我听他的讲解哈，我有一个突然有一个感想。他说他第一次来慧日是看到那个办公室，对不对？所以他就发这样的愿啊，你在这里做了几个月，你应该要发愿哦，哪一天要坐上去啊？对啊，因为愿要越来越大嘛，对不对哈？大家同不同意啊？嗯，我们要，其实真的是我跟弘应我们的住持啊，我们住持法师，其实我是现在没有体力，我上个学期还有啊，就是找几位常住众一起来读书会，我们私底下，我私底下跟他们进行几次读书会哈，他们才被我问倒了，你知道吗？我本来我在学院是很严肃的老师，所以我如果是训练出家众的话，如果要成为弘法人才，我就不会只有听我讲，我会问很多问题，就是你要有办法回答让我满意，我是听众啊，我是学习佛法的居士。所以我在这个过程我发现住持一直提醒我说，你有空哦，你去慧日要多给大家什么研讨哦，提拔注重呢来弘法。他是这样教我，我也跟他讲，我心里很想，住持你应该要多来啊，你知道吗？因为我不够老啊，你知道吗？我太年轻了，我是觉得我其实是我是有很多弘法的技巧跟说法的经验，但是我毕竟真的还是太年轻，老实讲。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以我来带身众的话，除非比我年轻的，比我年长的有时候真的有一些话要考虑很周圆，所以其实我是很有心的，所以我一直留在福缘办身教育，就是因为我也是很有心要栽培身众啊。 那这个是本昌法师的一个提示哈。再来的话，就是同学有提到这个食物哈太丰盛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我们的意愿来的，是我们的主厨，我们的主厨啊，俊杰啊，他太过热忱了。热忱到我们都有点因为我一直有跟当家师说其实不用那么多道菜啊，你大概四道菜还是三道菜哈，量多一点就可以了哈。但是因为他没有来会日之前呢，我们的主厨他是在别的道场服务，那别的道场呢可能他们的模式他已经做习惯了，是这个 style 的哈，所以还在沟通当中啊，希望下学期呢可以给大家比较不至于吃面包啦哈，但是会比较清淡一点这样哈。嗯，因为我们之前是要订便当的嘛，是我们的主厨他来找我跟住持，他说他要发新主，我们说哇这么好的主厨啊竟然要发新主，我们就给他尝试看看哈。那所以希望下学期就是他能跟我们配合。那再来的话是午休哈，午休其实我知道同学的意思哈，就是希望多上一节课啊，然后就是最好吃饱饭就立刻又上课哈，不要浪费时间。但你没有想一下，讲课的人啊，不是听客人的问题，现在是讲客人的问题呢。像我在美国哈，大家知道吗？那个仁俊长老他那里就是这样，他一点就开始上课。其实哈，我们讲师真的也可以做得到少吃一点嘛，少吃一点你就不会太过昏沉，那你讲课没有问题。但是其实下面它是睡成一片的，真的啊。啊，只有少数人哈，他们没有午休的习惯呢，他没有影响。但是如果是有一些人中午要休息片刻的话，其实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讲师，因为我有跟住持讨论这个问题，住持说我这个老人家不能够没有午休了。所以我也说啊，对啊，因为有一些老师也是没办法，所以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没有提前的，那所以还是维持一点半这样哈。其实虽然是在一点半呢，我们很多老师也是紧张到没办法午休的。其实主要还是我们的住持啦，我们住持老人家，因为他中风嘛哈，所以要包容一下哈，嗯。那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午休，如果我们没有午休的话会浪费时间，其实我们可以要善用时间好，那应该要自己可以跟几位比较要好的同学，你要在小组研讨在一个角落，不要吵到同学也可以好，或者是禅坐或者是怎么样都好，其实可以配合一下好，嗯。再来三个月或可不可以延长到四个月，这个我想是比较困难，因为已经有老师跟我们说可不可以两个月。这讲师他因为我们现在排的有一半以上的讲师，其实我们是本身就蛮多课业的，我们在佛学院教书不是只有像慧日这样子呢，讲完就没事了，我们要改功课要改讲义的，不是只有讲而已，如果讲而已还好你知道吗，我们还要改功课的，然后他们写论文来，你看到那个论文都快晕倒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在佛学院读书读那么久写出来的文章，竟然我看到我实在是有点像我帮你写好像比较快一点。但是因为我们要培养同学，所以还是要很耐心的给他改，然后叫他怎么调整，然后才可以成为一篇是解释佛法的文章，不是你信口开河怎么样都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慧日的课程呢，希望跟一些道场不一样的特色呢，就是因为有一些同学也跟我们反映，刚开始上我们的课的时候呢，觉得真的怎么好像一字不漏的，都好像不要漏掉导师任何一个字。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培训，其实要深入导师的书其实不太容易的，不太容易的。那我觉得这样子死读一遍，细读一遍呢，那以后你要摘要来读，或者是我们要深入经论的话，就有足够的基础。 那我们是在外面讲课蛮多经验的，像弘应长老住持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还是选择这样子的课程方式呢？因为我们有过这种通俗演讲的经验。通俗演讲的经验，你可以，我们可以听很多故事，很感动啊，很好笑，但是回去一个礼拜就忘光了，真的。所以我们读导师的书应该要慢慢养成这种方式，那大家回去还有很多笔记，对不对？还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那慢慢深入的话我们就会提升。 好吧，那这一期我想因为第一次办嘛，很多也不圆满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包容，那希望我们期待下一期再见，那大家一起来在佛法上增上。好，我们一起来回向好吗？请大家合掌。愿你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